各位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岁末的时候呢又一次的聚集，下个礼拜三就是年三十了，感谢主。那我们回来过年呢，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特别是侍奉人员彼此的推让，今天早晨刚才就是姊妹交唱诗歌，现在呢也让我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其实我在想，有时候我们交流呢是彼此的交流，上个礼拜听讲道呢也非常的受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可以互相的学习，是这样子哈。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的题目呢是健康的教会。我希望我们在岁末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在15年去建立健康的教会，这个是我们每一位的教会成员，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我想我们一起的闭目来祷告，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我们存着敬拜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在一年里面的保守同在，使我们度过了一年的时光。虽然走过来的岁月路程当中我们有困苦坎坷，可是主你却没有放弃我们，一路与我们同行，使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站在这恩典当中。主啊，我们回顾走过来的时光的时候，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我们需要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赦免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期望的就是主你的恩典仍然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仍然成为我们里面的恩膏，好让我们带着从天而来的能力去度我们余下的人生的岁月。主啊，求你每一天都保守施恩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也赐福给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成为你悦纳成为复兴荣耀的教会。求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将各样复兴的恩典都赐下来。主啊，不仅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不仅你使用我们去侍奉你，不仅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福音的使命去传扬你，让我们同心合意，让我们在属灵的大家庭当中彼此的关爱，以至于我们能够享受到属灵的家胜过我们肉体的家。主啊，我们愿你的恩典就在你的教会当中彰显出来。今天早晨我们聚集的时候，求你回到我们当中，求你捆绑一切的难阻都离开我们，将一切的分心打岔都从我们中间拿走。主啊，让我们在这一个崇拜的当中，我们有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属灵的源泉，好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我们就得滋润，因着你的话我们就有喜乐。主啊，让我们存着喜乐的心面对新的一年。主啊，求你也赐恩给你台上的仆人，使他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和管道，按照正义分解你真理的道。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都恭敬地交托给主，求主在我们当中同在保守，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刚才我提到说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叫健康的教会，可能这个礼拜呢没有时间讲完要讲的内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快七点钟了，只有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求主也预备可能跟大家继续的再一次分享，就差不多想讲完我的题目了。那我们谈到健康，这个是现代人类最关注的一个主题，为了能够拥有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无论是从思想意识上还是呢从现实的生活当中，人们都不断的在提高认识，而且呢付诸于行动。特别我们知道今天人对饮食甚至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提升了，不仅我们吃东西非常的讲究，甚至我们住的地方也很讲究。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呢，那些有钱的人就说，他说我们的晚年呢不能够在北京度过，因为北京的空气太差了，雾霾太大了，所以他们说养老的时候呢一定要回到农村，回到空气好的地方。所以人们对健康的要求就不断的提升了。使徒保罗他在圣经当中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 他要不要健康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教会一定要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知道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会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很多间的教会在不同的地方呢，就一天一天的建立起来，而且各地的教堂啊，也别具一格，建造的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外面旅游的时候呢，你看到最漂亮的建筑物其实就是教堂了。但是教堂的宏伟华丽，是不是教会就真的健康呢？其实不尽然，因为这个时代很多的教会却没有健康的意识，很多的教会呢却缺乏实际的照着圣经的模式建造的那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教堂再大再多，但是对福音可能不一定带来益处，对教会的尊长，对信徒的灵命的成长复兴，也未必就真的能够带来一定的益处。我们在这里还要强调一个事情，就是教会的健康它才能够好的尊长，而不健康的教会却是麻烦的教会。就像我们说那个人的身体一样，如果有了癌细胞，你想一想，他的身体每天吸收的营养是他的身体在增长的时候，但是同时癌细胞也在增长，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癌细胞的增长比他正常的成长呢更加的快速，所以为什么得了癌症很快就会扩散，很快就会死掉，就是因为它里面是有病的，它的增长是不健康的。所以既然是这样，那么教会呢被称为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我们的教会不只是一个聚会而已，我们的教会不只是弟兄姊妹的聚集在一块而已，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教会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应该呢健康，这样才能够有好的成长，才能够去建立更多的教会。如果教会不健康的话，教会就会越来越退化，甚至是慢慢的死掉。这个话听起来很不好听，但实际上一个不健康的教会呢，它真的是逐渐要走向死亡的。华里克牧师说，既然教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如果健康的话就应该增长。教会是一个身体，不是一个企业，是一个有机体，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活的，如果教会不增长就会逐渐死亡。这句话呢，我非常的认同。那在这里我们要讨论怎么样才能够有健康的教会呢？所以今天我想通过一些圣经的查考，我们来思想我们教会健康成长的过程里面需要的哪一些因素。现在我想请我们的主内的肢体跟我一起的闭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存着敬拜的心，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分享交给你，我们祈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教会健康增长的重要性。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找到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发现关于教会增长的一些要素。主啊，我们等候你，我们求你让我们不要怠慢，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知道教会不只是教会的传道人同工的事情，教会乃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互作肢体，我们同是基督耶稣身上的肢体。所以主啊，如果我们信徒的灵命不健康，我们整个教会就不健康。求你今天特别的在这一个年末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反省我们的生命是否健康。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分享时间，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跟大家讲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健康的教会呢，它乃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教会。就是教会怎么样才健康，那第一个方面就是它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里面说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八节这里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全体的头，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我们结合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里面说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从这些的概念里面，我们不难看出教会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就是众位的弟兄姐妹，是基督的身体。在这里显示了两者之间呢，不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乃是呢生命体的关系。我们不仅教会是上帝创造的百姓，教会更是跟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是基督生的，是他用他的宝血，用他的圣灵，用他的圣道生的。所以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当扫罗逼迫教会的时候，基督耶稣对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为什么逼迫我？其实不仅是逼迫教会的弟兄姊妹，更是逼迫主耶稣基督了。既然基督跟教会是头跟身体的关系，那么我们呢，就应该在凡事上，像哥罗西书的1章18节所讲的一样，让基督居首位，就是基督真的做教会的头。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行事为人是遵基督而行，每一天不是随心所欲，我们要照着基督的带领去行。我们教会要决定的一切的事情是在基督里面决定，而不是我们想怎么带就怎么带，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一定要在基督里面，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哥罗西书的1章18节还说到一个概念，他说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原始，原始，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创始成终者。他不仅用他的血买赎了教会，他更是带领教会成长，更是带领教会一直抵达天家。所以教会的始终都是跟基督连在一起的，基督是教会的原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从死里首先复生才有教会，如果没有主耶稣的钉十字架的救赎，没有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么就没有今天的教会在地上存在的这个状态。教会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不会灭亡进入地狱，反而可以因着他的救赎，我们浑身的罪都被主耶稣担当洗净了，我们可以有盼望跟他一同承受产业进入天家。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信仰。所以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从死里首先复生，我们的生命也被重生了，我们不再是以前的旧人、罪人、亚当的人了，我们乃是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一切过去的事情都应该更新了。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信仰的体现。所以呢，既然基督耶稣他是教会的原始，他是我们的头，我们就应该尊他为头。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创造万物的时候，圣经说他命立就立，所有就有，但是唯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圣经却说他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人类流血舍命才可以买赎我们。创造这么大的宇宙，浩瀚的宇宙，他用他的话语就可以了，可是在救赎教会的时候，他却为教会流血。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主耶稣期望我们去纪念他？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性是背叛他的，我们本性是不愿意照着他的标准话语而生活的，所以让我们想念他为我们的罪死的那个痛苦，想念他给我们带来的永生的恩典，让我们过一个不再是罪人的生活，让我们过义的生活。这个是基督他对我们的期望。主耶稣基督使我们今天的教会成为了他的身体，因着他从死里复活，让教会能够跟他的生命一致，活在他的生命的里面。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对整个教会的一个策略或者是计划，就是我们这一群人以前活在世界当中，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认识神，可是他用他的爱救赎我们，而且用他的爱感化我们的时候，他就是期望我们呢以后能够照着他的生命的样子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是主耶稣对他教会一种的策略或者计划，是他对我们的期待。由此可见，我们要完全的在教会当中呢 高举基督，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旨意，他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我们知道哥罗西的教会当时他受到了一些灵智派学者的影响，就是一些假师父假使徒的影响。那他们呢强调的就是在饮食上有一套的规矩，然后他们又强调很多不可喝不可吃的条例，也强调要守一些的节期，甚至他们还强调要敬拜天使，这样呢才可以得救。那这个其实是一种违背主耶稣违背保罗所传的那一个福音的正道，因为我们得救呢就是靠赖基督的救赎，不是靠赖任何的外在的东西。所以保罗就对这些假使徒所传的，他说他们是不持定元首基督，不持定元首。其实他们这些假师父是不能持定元首，他们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元首。所以保罗就警戒哥罗西的教会，他说你们不要因着那些故意的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是遵基督而行，不是谁讲得好听就听谁的，不是谁我们看他舒服就听谁的，乃是要回到圣经，回到基督的旨意里面去建造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建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高举的是十字架的救赎。任何人传讲的信息偏离十字架的时候，他都是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是当被咒诅的。而且我们也要使弟兄姊妹连在一起，任何分裂教会的行动，任何分裂教会的言论，任何有分裂教会的动机，这个也都是可咒诅的。因为圣经说我们要将精节联络在一起，这个身体才能强壮。所以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教会是基督为头的教会，我们就不能够在教会当中呢让任何的那些反基督的事情呢在教会里面发生下去。如果是以其他的为头的话，这个教会呢必定就会误入歧途。我们知道异端有一个性质，所有的异端它都是叫我们离开基督的，如果叫我们离开基督的那个所谓的福音就叫假福音。你看到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异端的特质，第二章第一节，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圣经这样讲，他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就是说这个异端从耶稣升天之后的使徒时代开始，一直到末世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异端一直的横行，一直的会在教会里面产生。怎么产生的？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些的教友教徒啊，他不是弟兄姊妹，他私底下的接触了外面的一些人，把他带进教会里面来混乱真道。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教会有原则，什么东西都要经过教会的传道人核心同工，然后才可以把外面的人引进来，就是这个原则。如果我们私底下把人带到一个小圈子里面，然后呢传讲一些的消息，最终他是把人引离开基督。你看到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异端邪教，在很早以前的时候，大概30年前的时候就有背离王啊，他们根据使徒行传的经文说，有一个人要背离，他要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成为外邦的拯救者，他就说我就是背离的那一个，其实也可以说就跟基督同等哦，结果被枪毙了，他说自己就是基督。然后再接着有三班仆人，三班仆人虽然没有说自己是基督，可是他根据圣经里面5000两、2000两、1000两的银子的这一个比喻呢，他说大仆人、二仆人跟三仆人，那大仆人呢就是基督代表，他说了什么就是什么，不可以更改，他说的绝对标准，绝对正确。所以三班仆人呢祸害了中国的很多教会。再接着我们近年知道的东方闪电，东方闪电是什么呢？找一群人在一块聚会，然后把你洗脑啊，就像传销一样啊，他然后告诉你基督已经不存在了，男的基督那个壳没用了，现在来的是女的基督，这个女基督才能拯救你们。 神创造的有男有女啊，为什么到末世的时候不能用女的来拯救完成救赎呢？要不然神好像不平等啊，好像就是只有男人的神没有女人的神啊，讲了很多糊弄人的道理。那这些的异端呢，其实都是叫我们离开主，连埋我们的主都不承认。异端到一个地步，就是叫我们不听主的话，对基督没有敬畏的心，反而去跟从人，跟着人走，这个就是异端的实质。那既然是这样，我们教会知道它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头，这个是健康的教会第一个的元素，非常的重要。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应该以基督为头，我们就应该过一个在基督的里面祷告的生活。什么事情我们通过祷告来做决定，什么事我们寻求基督给我们的带领和印证，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光照我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今天很多教会在祷告上太失败了，很多时候人意太多了，这个是很多教会的现状。但是这个不健康，这个不是持定元首，这个不是让基督做头，很多事情都是人在想，想了之后就做决定，这个不好。有一次我去到一些的教会里面看他们的同工会，我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激动，有时候也会有一种的为着某一些的教会难过的感觉。我看到那个教会怎么样的开同工会呢，他们一起花很长的时间敬拜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有感动的时候就交通。他们的祷告会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有人带，他们没有人带，他们完全是自发性的，谁想到一首诗歌就唱出来，谁想到祷告的人就开口祷告，他们没有的时候就安静在那里等候，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寻求神的过程。那然后他们在交通的时候如果意见不一致了，你这样讲我这样讲，他们立刻停下来，他们没有任何的血气，他们接着祷告，接着敬拜，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圣灵在感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再交通。可能那个同工的交通聚会呢会持续的时间长一点，但是他们做出来的决定都是基督给他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平安的决定。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教会的带领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来持定元首呢？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来寻求基督呢？这个非常的重要。所有教会的决定的事情一定要符合圣经，回到圣经里面。不仅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更尊重基督，让他做头。这个是我提到关于教会健康的第一个元素，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另外第二个元素呢，就是以圣经真理为根基，以圣经真理为根基。我再给大家念另外的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二章19-21节。以弗所书第二章19-21节这样讲，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好，圣经的话非常的宝贵，他说今天我们这一些的人呢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以前我们在以色列民族这个神的选民以外的，我们不属于神的选民，但是现在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我们乃是与神的选民与圣徒同国了，我们今天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是不是很开心？今天我们不再是流浪的孩子了，我们乃是神家里的孩子了。天上的父神做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兄长，我们承受永恒不被震动的荣耀的国度，何等的福气。然后圣经接着说，他说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呢，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每一个房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在这里面使徒保罗给信徒有了一个地位上的定位，他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这个家就是永神神的教会，而且我们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这个殿的根基是非常牢固的，就是使徒和先知为根基，而且也提到一个，就是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房角石呢，就是把各房联络在一块的一个重要的石头，没有它 就会倒塌掉，而且这个房角石呢，也是整个房屋当中最吃力的一块石头，没有基督就没有教会，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基督自己其实就是我们教会的磐石。那不仅他，还有使徒和先知，他们也是教会的根基。但是这个是不是说使徒和先知他们就是教会的磐石呢？其实不能够把他们本人呢理解成是教会的磐石，乃是说使徒和先知所传讲的话语就是建造教会的根基。今天健康的教会怎么建造，就是要回到这个圣经的启示里面建造。圣经大多都是由使徒和先知呢他们写出来的，所以圣经就是我们教会的唯一的根基，非常重要的根基。基督耶稣是房角石，不在基督里面的建造是有问题的，那不在圣经里面的建造也同样是有问题的。圣经是多么的宝贵，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它判断出多少的异端，圣经又纠正了多少的错误。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就是根据对圣经真理的查考，然后他就大胆地提出了95条论纲，开始了宗教改革，把教会从一个腐败化的，从一个世俗化的天主教的光景当中，把它重新的带出来，回到圣经的话语，回到使徒的信仰当中，去建造新教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每一次教会里面的革新都是从神话语里面带来的革新，不要用我们人的方式去搞什么的改革，其实没有用的，反而是越带越有问题的。回到圣经，这个就是改革。今天教会要不要改革呢？很多地方都要改革，是不是？为什么今天在中国也越来越讲究改革中的神学？改革中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教会有问题的时候就要转回来，不断的改革，不断的离开我们的罪，然后回到圣经，回到基督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讲健康的教会，不仅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敬畏他，每一个人都敬畏他，而且呢，我们要回到他的话语里面去建造教会。那信徒的生活呢，每天也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生活，而不只是活在我们自己的思想里面。因为神的话，它就是我们道路上的光，是我们脚前的灯。没有在神的话语当中的信徒的生活呢，一定在黑暗当中，一定在魔鬼的那个势力范围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回到主的话语当中。史密斯他曾经也讲过，他说一个不以上帝话语为根基的复兴，最终呢只会产生两种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教会他经历复兴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神的话语作为根基，他就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的结果就是昙花一现的现象，一时的复兴，只是一种昙花一现的现象而已，因为没有神圣的真理呢作为他持续更新的那个源泉，这是一种现象。那另外一种现象呢，就会导致走火入魔，哇，这个不得了，导致走火入魔的这个情况，也就是他进入一种刺激性的情感主义当中。所谓的复兴，可能你看上去呢，他们的情绪化越来越膨胀，他们呢就是越来越随着自己的情感，他们敬拜的时候特别复兴，哈利路亚大声的喊，然后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举起双手，哈利路亚在地上打滚，然后甚至他们牧师吹气的时候他们就扑倒下去，哇，那个感觉非常不错。还有的时候呢，可能有的人走上台来按手祷告，教你说方言，教你得医治，哦，这些看起来也不错，但是实际上这个会让我们走火入魔的。这样的光景呢，会导致到一种现象呢，就是在往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没什么意思，干什么呢？每天那里狂叫，在地上打滚，口吐白沫，有意思吗？最终生命还没改变，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讲真正的复兴是回到话语当中的复兴。那些外在的现象我们也可以制造啊，比方说我们现在听到的时候无精打采，那我们一边听到一边喊阿们好不好，讲一句阿们一句也不错啊，哦，其实那些东西呢，它都不能够让我们真的回到生命的建造当中。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这个才是我们教会建造的一个最好的根基。 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他曾经讲过，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的结论的部分，他曾经这样讲，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他就好像一个聪明的人，他把那个房子盖在磐石上，然后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的时候，那个房子总不倒塌。反过来，有一些人听了我的话不去行，他就像一个愚昧的人，像一个愚拙的人，他把房子建造在沙土上，他没有深深的挖地基，然后这个房子建好了之后，经历风吹雨打水冲，这个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非常的严重，倒塌的很大。那今天我们教会其实也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建根基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一经历一些的外在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就倒塌了。如果我们教会不是以神的话语为根基，我们内部一旦有一些的分裂纷争的时候，我们也倒塌了。如果我们教会不是建立到神的话语的根基当中，一遇到外面的逼迫，我们也倒塌了，因为我们没有信仰，我们根本就没建立好信仰。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建造的过程里面呢，神的话语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常常的有好的讲台，这个需要我们祷告的支持，祷告的支撑。所以我们有好的讲台的时候，我们教会肯定越来越兴旺。所以我们各位尽量的要帮帮我们的传道人，多点为他们祷告，而且甚至帮他们做做家务，是不是？这样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在神的话语当中装备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情景。我觉得我们教会已经在走过来的这个20年的里面啊，好像没有之前的光景好了。之前的3-5年我们扩展得很厉害，我们差不多这边扩了扩那边，然后我们这个满了分堂分到另外的地方，现在呢增长太少了。当然大家可能说年轻人太少了，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能够好好的去在主的话语当中建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要他复兴，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教会建造在神的话语的根基当中，我们就稳固，就不倒塌，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教会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真道呢，就是源于上帝的启示。今天我们教会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传讲的信息的核心是什么，是神的启示。我们的这个信仰跟外邦的信仰不一样，外邦的信仰他们很多时候是随着自己的头脑想象，他们想象他们的神有多大，他们的神似乎就有多大。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信仰是神告诉我们他有多大他就有多大，我们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信神，而不是回到我们的头脑里面来信神。你看到拜偶像的人，他们逢年过节去给偶像送点东西，去祭拜祭拜，就觉得他会保佑我，他们就长年累月的这样做。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叫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照他的样子走。甚至圣经讲千万的牛羊牛和对他来讲没有用，他岂不厌烦吗？整个天底下的金子银子都是他的，他为什么只要我们送礼物而不让我们过好的行为的生活呢？他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最重要的是叫我们行他的话语，照他的道去生活。所以我们所信的神呢，他不是我们思想里面的神，乃是神启示里面的神。教会传讲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基督就是神的启示，他是为我们道成了肉身，把神显明给我们看了。我们以前不认识神，也不能够看见神，可是基督在2000年前他来了，跟我们一样有这个身体，所以他来的时候是把父神显明给我们看，要我们知道他今天升天了，离开我们了，但是他又赐下了这个文字的道，圣经，这个是神的启示。按照圣经我们就认识神的救赎，就认识神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就知道神他是怎么样的神，然后我们呢照着圣经的话语呢去信他。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思维逻辑上，不是建立在今天这个世俗的潮流上，不是跟着大众走。昨天晚上我的孩子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我们家过年的时候没放鞭炮，他就很稀奇啊。那我就跟他说呢，我说那个放鞭炮呢其实是 跟那个传说，跟那个民间的宗教有关系的。因为在民间宗教里面讲到年嘛，是不是十二生肖，十二生肖就是我们的属性啊，出生的那个哪一年就属什么这样子。但是这些其实呢都是一些的民间宗教的信仰，他们相信那个年呢是一个大怪物啊，年是一个大怪物，那他呢就会吞吃这些十二生肖的小动物，把他们吃掉，那就完蛋了，人类就要灭绝了，是不是？所以当那个年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敲锣打鼓，大家都是放鞭炮啊，然后弄出很大的响声，把那个年呢吓跑。所以什么叫过年？就是把年赶走，把年吓跑，那这个就是过年。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呢其实跟民间的迷信的宗教信仰有关系，我们呢要跟他分别出来，我们不做这个事情，就是分别为圣这个意思。我们要查考圣经，因为我们知道内中有永生，所以我们教会建造的过程里面以圣经为根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基督教是信仰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神，刚才我说了，他不是信仰我们头脑理念当中的神。就好像宗教改革领袖莫兰顿，他在1543年的时候，他所写的一本书叫《教义要点》。这一本书里面呢，他就讲到，他说真教会有什么标志呢？他说真教会的标志就是纯正的福音和恰当的举行圣礼。就是教会，一个叫做真的教会，不是假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传讲纯正的圣经，不是偏离的圣经真理，而且他是很恰当的施行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礼。另一位的学者他也这样说，他说宗教改革呢，使得福音这个而不是教会的组织成为真教会的镀金石。什么才是真教会？真教会就是有真的福音在这个教会里面，他的信息是纯正的，他的信息不是偏离的，这个就是真教会的一个标志。改教家加尔文他也这样讲，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当我们看见神的话语被纯正的宣讲出来，也被人聆听，以及又看到圣礼根据基督的吩咐实行的时候，那个地方聚集的人群呢就是教会。这个是他在《基督教要义》这本书里面写到的信息。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些人聚在一块，他们在纯正的传讲神的话，大家又非常渴慕的去聆听，然后又有圣礼在他们当中定期的去举行，他说这个呢就是教会。所以由此可见，圣道跟圣礼呢，这个都是我们教会要格外看重的，它是我们教会的焦点，也是我们教会的核心。此外呢，我们在教会处理任何事情或者行政的时候，我们都应当以神的话语为准则。不仅我们传讲的信息是纯正的神的道，而且我们在做决定做教会事务的时候，举行教会的计划的时候，甚至我们去处罚一些信徒的时候，当他们违背了圣经的时候，我们停止他圣餐，停止他聚会，这些的情形呢都要以神的话语为准则，不是我说了算，某某说了算，乃是要回到圣经。提摩太前书的里面，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他就这样讲，在3:15，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不能到你那里去，那然后呢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当怎样行。好，我不去你也知道怎么处理教会的事务，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真理它是教会的柱子，也是教会的根基。这个家是神的家，你只要照着神的启示的话语，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建立教会，我就不怕了，就没问题了，我不在都没有关系啊！只要你照着神的话语去牧养教会就好了。这个是保罗他提到的。讲到这里我还想再提一点，就是我们的信徒们呢，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既然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那我们每一天也应该以神的话语为我们信仰生活甚至我们行事的准则和依归，就好像在提摩太后书3保罗劝勉我们的一样，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笃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就是圣经它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讲是有益处的， 不仅可以教训我们，我们要接受圣经的教训，而且我们要接受圣经对我们的监督和责备。有时我们被责备了，大家不要说，哎，今天怎么那个传道人他在讲我啊，他知道我的情况在说我。不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知道是神的话在堵责你，不要说那个人在讲你什么。我们要接受圣经的监督和责备，然后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走正路，回到圣经当中，他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路标，指正我们走的那个方向。所以回到圣经的话语里面，我们才可以过一个归正的生活，为义的生活。那还有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都是属神的，我们完全了吗？如果没完全，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呢，去学习怎么样生活，达至我们生命的完全，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大家愿意吗？感谢主。新的一年我们期望尊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为我们家庭的头，为我们教会的头，也以他的话语呢，为我们的根基，为我们的准则，来建立我们的生命，也建立我们的教会。所以教会只有在以基督为头，以他的话语为准则的情况底下呢，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有机会的话我们在往后的时候可能再分享另外的一些元素。愿主的话语存在你我的心中，直到永远。我们一起的起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存着感恩敬拜的心在你面前，因为你带领我们走过每一个人生的台阶和小站，我们走过的道路都有你的恩典，主啊，甚至我们的脚中滴下脂油。存着感恩的心，我们迎接新的一年的来临。主耶稣，我们愿你的恩惠与你的百姓们同在。主啊，今天我们在你的家中，求你不断地用你的真道来牧养我们，来使我们成长，使我们越来越能够蒙你的悦纳。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不要再回到我们自己的自我的里面，反而让我们尊基督为我们的主，使我们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的你的儿女，求你都悦纳我们，我们为你所做的奉献，求你看为宝贵，不仅是我们的时间、金钱，甚至是我们的能力所摆上的，都求你来使用。亲爱的主啊，你也赐福给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带着属天的能力，也带着基督给我们的权柄，让我们胜过一切仇敌的攻击。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常常的遮盖我们，不仅洗涤我们的罪，也让我们被遮盖的时候就蒙父神的悦纳。亲爱的主啊，我们在这个年关的时候，你保守我们远离偶像，我们恳求你使我们不陷在试探当中，也让我们更有能力带领我们的家人归主，使我们跟我们的亲朋好友勇敢地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愿我们主你常常地给我们有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热忱。主啊，我们求你使用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得到了上好的福分，这个是世人所没有拥有的。让我们在世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让我们也不沮丧，也不灰心，反而我们知道我们有天堂的盼望。所以主啊，我们也在这个时候祷告，求主你帮我们的疾病挪移拿走离开我们。主啊，你帮我们的困难也从我们的家庭环境当中拿走，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在世上过一个喜乐丰盛的人生。主啊，我们也恳求你，今天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我们有疾病向你呼求的，你就伸出你钉痕的手医治；我们有困难向你交托的，就求你伸出你大能的手来帮助我们解脱困难。 主啊，我们求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更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单是在今生，我们更是盼望永恒。今生我们确实会经历苦难，但是我们知道主却给我们胜过苦难的信心和力量。主啊，让我们不要放弃，让我们能够坚持的继续的来改变自己，去走前面的道路。主啊，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感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